那么今天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课题好吗？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课题哈，我们的第十五课。那第十五课会有上跟下啊，下面那一课呢，我要用启示录的最后那里做一个结束哈。那你提到一个经节，你们也思考一下哈。启示录最后一章20章11节，你帮我念一下。
不义的仍叫他。能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好，好，还有包括说看劳碧快来哈，赏罚在我。好，那我会稍微谈到下一次哈，最后的总结啊，会谈到说我们有一些难处哈，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会绊我们脚的，或者是会让我们灰心的一些难处哈。那这些呢，我要用这个启示的最后这个地方啊，这个不义的人救他不义啊。那么这些很多人会很难的去面对，为什么恶人却兴旺？为什么义人有很多的难处啊？不顺利啊，类似这样的哈。那我想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走这条路的啊，虽然这条路有一天还是会顺利的回家，但是呢问题是这个当中呢有时候呢这些呢会阻断我们会赶不上，或者是我们就会走回头。好啊，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我们的今天的15课的上，好，最上上面的部分呢，我们下面完成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好，那么现在我的今天的主题经节是保罗说的哈，提摩太后书1章12节。我主要的重点在于刚才提到前面说我受一些苦，这个跟耶稣刚才圣经在描述哈，这个耶稣本身那个元帅就经过这个受苦的过程哈。那我们的人生一样的，保罗说我受这些苦难呢，我不以为耻，我不会后悔，好，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你知道你交托给神什么吗？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你在交托给神什么？今天的饮食赐给我，还是我的难处帮我挪开，我不知道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人生哈，当他一转过来的时候，一遇到主，然后他说，主啊，你是谁？首先他搞清楚是谁之后，然后他说，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就好像一台高速的，好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叫什么高铁嘛，还是吧，就是高速的那种那个哈，在这个轨道向着标杆直跑。好，他就对准这个轨道就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那个目标，还有保罗的速度，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他用跑这个字。然后呢他自己给我们描述了说，我们就好像是三种人，一个是像农夫，农夫就是要很辛苦的、很忍耐的来栽种，好，而且呢，很多情况是要靠着天气，靠着这个四季，好，神所造的这个四季，而且靠着神所施的恩，让我们所种的可以能够耕耘的可以收获。另外一个呢，就像在场上赛跑比赛的，在比赛的啊，那这个比赛的呢，那种比赛的精神，他有一个目标性的，而且他要非常的用心的去锻炼他的比赛的技巧。第三个，他说像军人一样，那军人我们都知道，我想军人的一个最重要就是那个纪律跟顺服啊，对于这个在那个招他的招他从军的招他的这个元帅这个主人呢，要讨他的喜悦，然后呢就怎么讨他喜悦呢？ 是一个信靠跟顺服哈，这是保罗哈。我们这是我们的主题经节哈。那在这个我所知道所信的是谁？刚才我讲过，恩跟信是这条人生的道路的两个绝对的要素哈。那到最后他说，直到那日，一直到那一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几点哈，我这里提出了。我要针对我们这次的这个这个成全的那个，我提出四点啊。那么我把这四点先讲一下。第一点，真知道他的大能，因为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第一个，真的知道，这个知道不是只是知识性的背一背啊，或者是脑筋的知道，是真的知道。当保罗讲真的认识、真的知道的时候，是我的整个生命跟对方是交融的，那个认识几乎是放在一个夫妻彼此二而为一的那种认识。好，所以当圣经在说你认识什么，那个认识跟我们今天讲的说，诶，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个认识是一个彼此的交融啊，彼此的这种分不开了，分不开你我了哈。我知道，真知道他的大能，他的特性。第二个，我深深的相信，我信得过他，也知道我，不是只有我知道他认识他，而且我有一个面对着这一位大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的时候，那么宏大，那么伟大，那么尊高的神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份那种非常温馨而且是信任的安全感。你认识我，你知道我，以至于就像大卫可以这样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啊，告诉我，然后我愿意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念，一方面是神对我们的，神赐下给我们的，一方是我们去接受的，我们所抓住的，我们所要的，然后这两者就完全的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没有分开，没有距离。即使像大卫他有差错的时候，他有非常就是犯了一个我们认为是都是谋杀也好，或者是奸淫也好，真的是不可赦的罪的时候，他都还可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亲密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还了这个债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能力可以把荣耀还给神。我们领受的神的平安，我们把荣耀还给神。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跟神坦然无惧，我们就跟主耶稣面对面啊，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是一个很亲密在主的里面，而且是一个很坦然在我们的父神的面前，不再被控告，不再被定罪，而且我深信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把他爱我的爱跟我对他的爱把他阻断的。这是保罗的信心他在提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提了一个经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当他知道我的时候，他知道我的日子，他知道我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过程，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我们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一样，要帮我们存下产业，要给我们产业，只是给我们的产业不是像巴比伦的那个淫妇的身上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宝石，是在 他的心天心地里面去跟他回应的这些宝石的这些光辉。好，好，然后我知道他掌全权的掌权，他掌王权。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忧虑也好，焦虑也好，或者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心里面很用尽的努力也好，我们好像有一点不太能信任我们的神是全权掌权的神，他是那个创造万有，然后是完全可以做主的那一位神，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叹息，神啊，你在哪里？或者说，我不管到哪里去，我都不认为神知道我在哪里。啊，是彼此的哈。我一直在有一个观念说，一方面神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对神的，是彼此的。啊，好，我知道神掌权。然后，这是第三点哈。第四点，我深信他对我的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呢，是什么心意呢？就是让我在世上的这一段日子，让我完全的长成他儿子的身量。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啊。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记得耶稣怎么长大的吗？他的身量在长高，然后呢，智慧也跟着长，然后神跟人的爱，这个是生命成长到成熟的这个整个，好，就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嘛，好，有肉体的成长，有智慧的成长，然后神跟人的爱的丰盛，这个就是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啊，这样的一个身量，以至于到最后不止就在那新天新地里面到永远啊。所以他对我们一个心意，记得他的心意不是来检查我们做多少事情，检查我们多会怎么样，检查我们有没有怎么样，他的心意是这一些所有的经过是不是都已经长成他儿子的，他儿女应该有的这种心啊。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哈。那我们在讲说，我们都晓得不是这个外表的问题，是我们的里面的问题，哈。那刚才谭成弟兄谈到这些，他在检讨自己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呢都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出工作的，把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肉的心不是石的心，它不是刚硬的，然后它可以做工，然后让我的心就像基督的心一样。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把基督的心讲得非常的非常的目标很清楚啊，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怎么样啊，不求自己的荣耀啦，还有啊，不是专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那神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这样的心。不要惊讶说我怎么没有这种心，本来就没有。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一下，本来就没有，但是呢，我要选择哪一条路，我要让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工作。有时候会痛，有时候要剪，要修剪，有时候会把它要把它就像在做那个陶器一样，需要把它削掉，有时候要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调整。我愿不愿意让自己在神的手中，让他来成全？好，好，然后所以这是四点，是我提出来的哈。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那我也知道我所交托他的，他必成全。”那么今天我给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神一定成全，那么到底你要交托他的是什么？记得哦，你要交托他的一定也是他的心意， 因为我们祷告时候不是这样讲吗？因为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然后耶稣说，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所以相对性的，他要帮你成就，他要帮你成全，但是他说，孩子，你把你的托付，你要的放在我的手中。那当然我们是那个像保罗一样是至宝的人，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要得着的是什么？要得着的是基督自己，然后也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基督得着我们。好，所以这是一个正反面的一个很也是很难的地方了。好，这个正反面的真理很难。好，我最近常在跟我的班上讲说，又要不离开世界，又要不能属于世界，好，又要有恩典，然后又要有真理，好，要有公义，要有恩典，这对我们是很难的。可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就要把它塑造成一个非常，因为是活石嘛，塑造成灵工，塑造成在他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好，可以闪闪发光的，像那些宝石一样。好，这是我们一个深信。那到底你要交托给主的是什么？你的胃口不要太小。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只有顾眼前的，我们是顾那永远的。所以保罗说，我眼睛顾的不是现在看得到的啊。然后他就看得到什么？看得到短至短至暂至轻的很短暂的现在，跟看到永远以后的荣耀，他看得到那个。所以我说你要交托他的是什么？既然神听我们的祈求，神愿意我们跟他互动的话，那愿我们的眼光，愿我们的寻求是那好的无比，是出乎你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而且是让我们可以永远的感恩，永远的敬拜，永远的来尊崇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啊。好，谈到成全这两个字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啊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约拿，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啊，我第一次用的就是约拿。那我的重点是放在约拿到第四章为止啊，那我没有把它谈约拿的细节啊。那到最后呢，我说呢，约拿的人生对我们来讲，后面是一个问号，他后面是一个问号，后来怎么了都没有告诉我们。我曾经有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师母哈，他就问我说，问我的意见，他说你认为约拿有没有得救啊？就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哈。我们不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需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主要是要说，既然神把约拿这个先知放在这个圣经里面，而且谈到约拿的这本书呢，跟其他先知书的里面的方向里面的内容完全不一样，那我就认为说，我们可以从约拿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也是刚才我讲说我们生命的一个好像一个地图一样，一个方向啊，一个路标一样。那我现在要在结束的时候，要回过来再次把约拿很仔细的，我们再把它讲完啊。那刚开始我是告诉大家说，当我们用这个成全的概念的时候，到底约拿的生命的成全是在哪里，有没有完成，这是我那个时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到第四章就结束了，他跟神的之间的一点对话啊。神说你这样子生气合理吗？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就这样，就好像一个问号就停在那里。那我们今天要回过来重新来看这个约拿的人生，再次来思考啊。基本上我今天是用两个比较反面的例子要来谈成全。刚才开始我谈到保罗，我们看到保罗那个对准的方向，然后像那个 子弹列车那个高速铁的那个列车一样，他就奴隶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他就认定啊，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一定会成全我所交托他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约拿的这样的一个啊来探讨的时候呢，我今天请啊郭弟兄。啊，志峰郭弟兄啊，那他就是叫我卢姐的那个人啊，所以呢我看他那么年轻，我讲说我也应该年轻一点，因为他叫我卢姐嘛啊，那我请他，我临时告诉他的啊，我没有事先请他准备，但是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啊，他是妈咪的真儿子，妈咪很会讲故事，他也很会讲故事啊。好，那我请志峰帮我们把第一章把约拿做一个背景的介绍，这个约拿书是怎么样演发下去的，好，它怎么样往下面发展的，那么第一章很重要，所以我请志峰帮我们把这个第一章的约拿帮我们做一个叙述好吗，请你来。
好的，哎呀，接到师母这个任务是这个半个小时之前开始的啊，我就挑战一下，脱稿讲一下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约拿这个故事了哈。约拿是圣经上的一个先知啊。有一天呢，这个耶和华就给这个约拿这个小玉他说，你要去这个尼尼微城，你要告诉他们啊，你要大声的这个叫呼喊啊，就告诉他们。后来说是40天以后我要灭这个城啊，这是后面记载的。约拿一听呢，我们知道先知一般的都顺服，对吧？约拿一听了说这很不愿意，很多的人知道这约拿不顺服，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呢？我后来查好了一下啊，简单，因为尼尼微是外邦人，而且跟他们好像不太友好，他说你让我干这事儿我不愿意，他不愿意呢又挨着耶路撒冷很近，他心里又不舒服，他说我要离你远点啊。尼尼微在这个他就去哪儿呢？去了那个他斯啊，他要去他斯，他斯跟尼尼微是反方向啊。比方说尼尼微在东，他斯就在西。那去他斯的呢，他要从那个山上下来，下到哪儿呢？下到一个叫约伯的地方，从那个地方上船，他就上了一个客船。应该是为什么是客船呢？要买票啊，还花了钱，就上了这个船上。上了船上以后呢，这个船就开始行驶，耶和华就让这个海起了大风啊。这船上的人都很惊慌啊，很惊慌失措，说这太吓人了，那这个船太重，就开始扔东西，扔东西还不行，要开始个人祷告个人的神啊，祈祷咋回事儿，还是不行。结果那个船长一看，哎，怎么你在这睡觉呢？他发现约拿在船舱下面睡觉，所以你起来也祷告，也祷告你的神。后来发现还不行。那约拿祷告不祷告就不知道了啊，约拿估计心里是知道咋回事。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说我们这把支签吧，大家支签就是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得罪了神啊，谁的原因引起了这个船这个风浪。结果一支签就这时候是约拿了，他们就问你到底是谁啊，从实招来。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啊，我敬畏的，我信靠的是耶和华。他说：“那这你肯定得罪神了，那咋弄啊这事儿？”约拿说：“你这样，这个事儿好办，你们把我扔到海里，这个船就能稳当，这个风浪就能止息。”这人一听，这好像这也不行啊，这扔你好像我们于心不忍呢，我们尽量吧。然后他们开始让那个船往那个岸上靠，尽量的划，结果发现。不光是靠不了岸，而且越滑越远。后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跟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这是你的旨意啊，我们可不想杀这个人，如果这人出了啥事儿，你把这个血不要归到我们身上，把这个罪不要归到我们身上。他们就把这个约拿就扔到了海里。扔到海里以后，这个风浪马上就止住了，这些人就开始向耶和华祈祷，向耶和华献祭，向耶和华许愿。完了以后呢，最后一节是耶和华派来一个大鱼，就把约拿吞到了肚子里边，吞了3天3夜。啊，故事讲完了。怎么
好，谢谢谢谢。好，志峰，等一下，请你告诉我，你帮我们讲完这个这样的故事之后呢，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就好像有一点给我们做一点纲要性的结论这样。
哎呀，我是觉得啊，你看啊，本身能有先知的名分都是不容易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到顺服哈，其实我们真的能顺服吗？我们有很多的主意，我们经常祷告的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像成就在地上，荣在天上啊。你看主导文，或者说神呐，我听你的。我在想，我们有时候听神的吗？啊，我也在反思。而且还有一点啊，有时候我们的苦难源于就是不顺服。你看约拿这个就是不顺服，那神要收拾约拿不是一个念头就好了？而且他以为我离开神就可以逃避神，让我想起了诗篇里边，我到哪里可以躲避你的面啊？其实神是监察人心、监察万物的，就是你干啥想啥。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说那个小孩他的小心思，他有没有撒谎，他想干啥，基本上我们都清清楚楚。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边，我觉得我们反思啊，就我自己啊，虽然我们不是先知啊，不是像约拿这样的先知直接上帝晓谕他做很多的事儿，但是新约里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使命吧。那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就是我们的在这个俗世上的一些行为、一些做的事儿，是上帝的心意还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到底是顺服上帝的对我们的诫命，就是神的话啊？我相信现在就是圣经的启示基本上都很完全啊，圣经的教导也很完全。我们通俗一点，我们是顺服圣经的教导，还是顺服我们的喜好，或者说满足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或者说我们追求这种属世的荣耀，或者说那种名誉呀、金钱呐、地位呀，或者我们个人的偏好。所以到底是我们是按我们的心意行，还是按上帝的心意行？我觉得在这里边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环境艰难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为义受逼迫那个艰难，还是我们做的事儿本来都不对？本来都不对，对吧？你说你不规矩，你这个你做事儿，你连属世的法律都没遵守，你最后出问题了，对吧？你比方说在单位里面你被排挤，上帝让我们忠心良善有见识，你既不忠心又不良善又没有见识，你说别人逼迫你们，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借助约拿这个事情哈，也是让我们去思考、去反思的，到底我们现在所思所行。所作所为是出于我们的己，还是出于神的心意，还是一个动态的啊？一会儿己一会儿神，一会儿己一会儿神，在纠结。我是觉得你看他这下面很有意思啊，在杜志根一场我跟美莲还分享呢，我说原来很会说话，与杜志根一吞就老实了，那个祷告赞美漂亮的很，可会说话了。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我们顺境的时候说，哎，不需要神我都能搞定了。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哎呀，神呐，你来医治我吧，你来帮助我吧。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啊，当然求神遮盖啊，我这个嘴巴比行为要好啊，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神合神的心意，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啊，要反思的。我说完了，师母。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约拿的难处哈，第一章谈到这个约拿这个先知，他是有身份的。那刚才志峰说，其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代表性的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要发光的地方，要彰显神的地方，这是一个荣誉啊，这是很大的。我们没有荣耀，可是我们有荣誉哈，代表神哈。那约拿是被神拣选的，他是个先知。我相信神要选他以前早就知道约拿是什么德性的人。那 刚才谈到这个第一章谈到约拿这个特性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可以有一点点像照镜子一样照到我们自己哈。明明知道该走哪里，可是呢，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不乐意的时候，违背我的想法的时候，或者我想不通的时候，其实约拿的理由他对他来讲是很合理的。因为先知已经说过，已经有他们都知道有这个先知哈，那个后面那个叫什么西班牙哈，都谈到亚述以后会成为以色列的主要的敌人，而且是很强大的敌人，而且这个亚述本身他们不要说对以色列，不是只有针对以色列，而是整个他们要想要建立他们那个野心，那个王，那个他们的帝国，他们的那个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很没有人性的啊这种族群，就对了，他们在处理的时候对人的生命是这样的，他们是没有心里面是没有神的哈。我们看到这个船上这一些人哈，他事实上心里面是有神明的观念的。我最近在看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有一个感叹，反而那些外邦人呢，他们只对鬼神呢，他们比较害怕，比较敬畏，而反而是犹太人呢，这些很有律法的，很有宗教的知识的，很有宗教背景的神的选民，这些人呢反而他们神鬼不分，好，这是我最近在看，再一次我们在查那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啊，那么这一群啊，在船上的这一群人，就像我们四周围的，我们人生会碰到一群人，那他们各有各的依靠的神明，然后他们也有这个善恶的观念，基本上哈，当我们说有宗教的时候。我们说有很多人就说啊，宗教叫人为善的哈，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那比起这个约拿来呢，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等一下，我先讲一下约拿哈。刚才那个志峰跟我们讲了，他自己出来跟他说，好了，不用找原因了，我就是了。出来承认他有很有胆量哈，而且勇敢的面对，而且他也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甚至跟他们讲了一个很短的一个信息，他说我信的是什么神呢？跟你们的不一样啊。他说我信的是，我敬畏的耶和华呢，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这是约拿的信仰，这是约拿的知识，也是约拿的宗教。刚才志峰谈到说顺服的问题，宗教跟信仰不同就在这里。宗教就是我找一个我要归服的啊，一种里面的一种内容，然后我会把这个宗教的这个我要敬拜的这个神明呢啊，塑造成我要的那个形象。到后来他去传了福音之后，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的信仰里面那个神的作为，神的怎么讲，神所表达出来的跟他希望的神不一样。好，我们回过来谈这个哈，他有神学的观，有绝对神学的观念哈，他也很勇敢。他甚至跟他们讲了一个信息，说真正的神是那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哈。然后他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哇，这个先知就是先知哈，他有胆识，然后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哈。刚才志峰谈一点非常非常好，你知道吗，我们要靠近神，我们要真正进入信仰，而不是只有在宗教里面。是从哪里开始？从我们的无能，从我们的无助，从我们的无知开始。 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很有知识，我们很有才气，我们就信耶稣之后我马上就变成一个很聪明的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要进入这个信仰，神用四章的四个篇章，他其实里面他的工作就只有一个，传福音，然后他们悔改啦，神就给他们机会悔改，就他们受得到那段时间啦，后来他们还是灭亡了哈，神就饶恕他们啦，就这样，就这么简单，福音的内容，对不对？他们悔改，然后神就饶恕，这个就是福音。可是他用四章的地方，就这么四章，完全把焦点放在约拿跟神之间。约拿的难处在哪里呢？你会发现约拿的难处不是在于他碰到风浪怕死，也不是在于，当然在鱼的这个肚子里面是很难过的。他后来第二章形容，哎，那个草哈，可能那个海里面的海草把它都缠住了哈，还有那个鱼肚子里面那个黏黏的那些哈味道各方面哈，当然是不舒服了哈。但是呢，他的难处还不是那条鱼，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回答我，他对神有没有信心？他有没有认识他的神？他有没有信得过他的神？
肯定是有的，
是，不然他怎么还可以在那里有一个那么美的祷告？刚才说有一个非常美的祷告啊，在那里敬拜神呢，在鱼的肚子里面敬拜神，什么都知道。好，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约拿在那里有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一个很有对神很有认识性的一个祷告，而且他还在这里感恩啊，在这里感恩啊，我们就不细看这个经过了哈，这个第二章的那个细节了哈。他这里提到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这个是信仰啊，想念耶和华，求告耶和华。但是要求告耶和华，要想念耶和华的入口呢，通常就是由自己的无助、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知开始。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苦这些难，刚才志峰也提到一点，说有时候我们的苦跟难不是不要当作好像都是神要历练我们，好像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都有，有时候都会有啊，神没有刻意拿开，神容许的啊，像那个保罗到后来那个船难有没有，不是他的问题，他是被连累的。可是不管是啊，神容许的，或者是自己的啊，因为自己的这个不到位、不成熟所引来的啊，他都还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在第二章的第九节，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们有句话说什么？说的比唱的好听，有没有啊？他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活出来呢？啊，他甚至在这里想到那一群船上那些人，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了爱他们的主。那他自己呢？所以约拿认识神学，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他认识神学，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悔改得救，什么叫做重生，他都很清楚，而且他随时都可以讲到。但是在他的这个，他最难的就是哈，面对他自己，到底是他的主意，还是要神的主意？也就是我们讲的， 以弗所书第二章，当我们从最终活过来之后呢，我们曾经面对过三个敌人，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约拿最难缠的就是他自己。神也是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耐心的哈，那么有耐心。其实这约拿书，我认为就是神陪着约拿，要让他去面对他自己，然后要帮他翻转。后来有没有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用心就是在这里。在神饶恕尼尼微城之前，他给约拿第二个机会，这不就是福音吗？给我们第二个机会，再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第二个机会，他一样给约拿一个机会。约拿以为亚述人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该死的，他们那种人，那种族群应该作恶的，应该是要被惨灭的啊。但是在这个之前，约拿就这么的深刻的蒙了恩。基本上从耶稣的描述，约拿是经历阴间的，然后再活过来。好，那么约拿知道感恩，但是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的一些，有时候我们的所谓的敬拜啦，我们的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哈，我们平常的敬拜，我们懂得怎么敬拜神，那些方法啦，那些诗歌啦，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哈，它有的很正面的，本来就有的，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要唱诗歌赞美神哈。但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敬拜本身对于我的心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这个恩典跟信心的关系，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口唱心和？我心里面感恩，我口里面承认，然后跟神就有一个彼此的呼应，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那个呼应，就是说他知道从头到尾的事情，他要亲自成全他所喜悦的事，然后他要成全我所交托他的事。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章告诉我们，约拿对于神的事情懂透了，知识没有问题。第二个，约拿对于敬拜神的这种技巧也好，或者是他的不管怎么样哈，他能敬拜神的人啊，他是很能敬拜，你从他的祷告知道他很能敬拜神的人，也有那种经验，很老道。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觉得找到好像哎呀，约拿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哈。就是他这个整个祷告里面呢，真的是很非常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祷告文啊，可以这样讲啊。好，然后呢第三章你看到哈，约拿是一个服侍非常有果效的人。他在那里连连走了这个尼尼微城哈，尼尼微城他走了三天。他绕了一下走了三天，讲同样的信息，你们要被毁灭了，因为你们的恶达到了极点，我的神是公义的神啊，类似这样啊，就跟他们宣告啊，去把神的话就告诉尼尼微城的人说，等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心里面在等着那40天之后的倾覆啊，我在想啊。但是问题他知道不是这样。如果他知道神要去倾覆他们的话，他不会躲掉。没有想到灵的工作，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悔改了。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好，第三章我们看到约拿的服事非常有果效，讲几句话全程悔改。好，第四章约拿跟神面对面，圣经说摩西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面对面的认识。在这里约拿终于跟神面对面，他本来想要逃掉，逃不掉，他也知道逃不掉。这个时候我们看第二节哈，第四章的第二节，一样的，他对神祷告，在鱼腹里面的祷告跟这个时候的祷告不一样了哈。我不是说过吗？我早就认识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多么好的神啊，多么让我们觉得感恩的神啊，你不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逃走的。他认识神认识到这个地步。刚才我们说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谁，跟在这里约拿所宣告的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神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我们自己思考，一样都是很认识神。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你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更好。约拿是先知，每一个先知都心怀着他自己的国家的那个对于将来的这个以后会怎么样的一个心怀。就像但以理看到，他看到异象说他的国家以后要怎么样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很忧愁了，对不对？那么每个新先知都有这种他的一个心怀在那里。然后现在好不容易以为公义的审判就在眼前，结果就像他所认识的神一样，没有想到神竟然放他们一马。在这里神问他一个问题，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他说我生气到死都合理。到后来哈，我就不再细讲下面了哈。他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这是约拿的回答。所以第四章没有给我们一个结局如何，好像一个问号一样。好，那我想要问大家的是，神是一个成全的神，那么在这个成全的里面，到底我们这个人，我这个个人面对我的神的时候，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有一个角色要扮演，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天神和世人看。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目标，而且我们也知道好像神就在帮我们，带我们完成他为我们所预先所定下的，好像写的一个剧本一样。那我们在跟神一起要完成这个成全，被成圣也好，被成全也好，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里，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刚才谈到路德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认同说，没有一个人生出来就那么的顺服，就那么的认识神的，没有。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而且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仇敌，我们每一个都在还在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认识他。但是当我们分成两条线开始走神的路的时候，本 恩因着信到个地步，我们是要胜过的。我们讲得胜，对不对？我们胜过，事实上我们想说哦，胜过什么，胜过什么哈？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仇敌，不是仇敌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摔跤的是我们自己。我这个例子哈，还有一个例子哈，再有就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叫西门的啊。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使徒开始在向着撒玛利亚这个地区，算是已经是犹太的境外了哈，就是已经不是犹太纯犹太人的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认定说哈，神对外邦人是有他要赐给他们福音的心意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过程，专门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过程，他们需要让他们有一个圣灵，因为他们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哈，在当初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从耶稣的应许，然后就有圣灵的浇灌，但是来到这个的时候呢，他们需要一样的需要把它传承下去，就是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等于说我信的是父子圣灵哈。那来到这里有一个人出现，叫做西门。西门本来是一个在行邪术的哈。我们来看西门圣经怎么介绍他哈。第八章帮我念一下好吗？看谁帮我念一下。第八章第九节。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嗯哼，
继续
念，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嗯哼，好，往下面那一节再一节。
嗯，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然后西门自己也信了，OK 哈，就告诉我们哈，他信，他也受了洗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西门的背景啊，他本来就是一个行邪术的啊，那他就等于是归正了啊，他就信了耶稣，信了真神啊。那他本来是一个在行邪术的当中是很吃得开的，而且呢，他们有时候用这种行邪术来赚钱的哈。那在那个地方呢，他是让大家很听从他的，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后来告诉我们说他也受洗了，他也相信了哈。那之后呢，就当他看到这个使徒的医治的权柄，或者是按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他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由他原来行邪术时候的一个模式来的哈。他就跟他说了，帮我念一下第十八节，十八十九二十。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再一节
啊，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好的，先到这里啊。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祭司，好，一个这个西门的他信主了，他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他在上面还提到他跟着腓力哈，那就愿意跟着腓力。那但是他的心里面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太惊奇了。我已经是那个人家都很佩服我的，结果他们呢，他分得出来正的跟邪的，他知道，所以他要的呢就是要这个比以前的让他觉得更受用哈，所以等于让他可以用了哈，可以这样讲哈。那他就竟然拿钱出来要来买这样的一个权柄按手，然后他也看到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有能力，所以他就 要用钱来买这个圣灵的权柄。这个时候彼得就跟他说，就说你就跟我无份了，你以为这个道是这样子吗？信这个道是这样吗？如果你还是这个心术的话，那么你的心是不正的，你没有办法跟我们有份。但是后来当然彼得指出来一条路，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后面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好，那么西门的人生在这里给我们给一个背景很清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不偏爱的，没有偏爱人，他只要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他来是为了全人类给全人类的一个救赎给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机会，他没有挑人。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被像保罗一样从开始起跑他就向着标杆，然后他就可以这样子好像速度就冲着往前走一样努力面前但是有人也有人会像彼得一次再一次的慢慢的也是一样向前，但是有人就像这个西门一样，他也信了，他也受洗了，可是他的心却没有跟上来。他说彼得说他的心不正所以呢他指出一条路，说你懊悔，你悔改，求神赦免你，可以得赦免。好，而且他说你正在被这个罪所捆绑。好，那么我指出这个西门的这个例子呢，还有指出这个约拿这样的一个例子呢，都是活生生的活过的人哈。那他们呢，有他们的生命中的一个捆绑，有生命中的一些好像有那种暗礁一样，就好像如果一条船在行驶的时候，暗礁会让我们就会碰到，就是有时候船就会破掉了，水就会进去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栅栏，好像我们过不去的你过不去的话，就会没有办法行驶到最后，就跑到最后了。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的会随流逐去，有随流流去。然后有的呢会赶不上，有的人会离弃恩典，所以神的成全是绝对可信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盼望，一方面让我们也很甘心情愿的在神的手中，让他帮我们这块活石来塑造，不管他怎么做，不管他怎么容许，我如果定义是要得到最后成为神的儿女，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跟盼望的话，那我就愿意就像耶稣一样顺服到死。我想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平安的顺利的走一条通达的路，像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神啊你赐给我一个通达的道路。什么叫通达的道路？就是有神，而且我靠着神，而且我要很小心的鉴定是不是神的。所以基本上约拿的问题是他的心里面到底他希望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有没有把神当神。来到西门的时候，他信的这一个他们在传的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相信这里提到说他已经信了，也受洗了，那个部分因为圣经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在后面，他的心不正，他没有调整，他没有归正，以至于他仍然在那个罪恶的苦胆当中所以我用这两个比较负面，一方面说负面，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常态， 人的常态。好，那让我们有一点激励。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他宝贝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有他对我们很宝贝的意念，为我们定下我们人生的路程。他不会故意来揪我们的错，他不是在帮我们记我们扣几分，他的目的不是这样子，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很甘心情愿的把自己交给他。很难的时候，很苦的时候，不管什么原因让我们苦，让我们难，或什么原因让我们岔开走了岔路，他都在很乐意的一方面等着，也用尽各种办法，圣灵催促我们，圣灵为我们忧伤，圣灵为我们祷告啊，要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做成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圣国度的子民，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一份关系，也是一份我们唯一活着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有没有谁有对这个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不要忘记保罗原来的人生，热心没有暗真之事，他要杀掉所有信耶稣的、信基督的这些那些信徒，但是当他焦点对准了，当他认识了他的主之后，你可以看到他受尽所有的那些苦难，但是他还是一样向着标杆。或许我们受苦的原因不同，但是受苦对我们都会有益，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有没有谁愿意回应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师母
是请讲。
那你讲的对我帮助比较大吧，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遇到很多的事情，苦难啊、忧愁啊、烦恼啊，我们每次的时候就会祷告求神把它拿去。那今天你讲的就是说，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神要借着这些事情打造我们、更新我们、改造我们，把我们就是造成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所以如果有心智的话，可能在遇到的事情上我们处理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惧怕，就是因为有在嘛，那这些事情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求神把这些难处拿去，而是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就是生命当中需要成长的这些地方然后借着这些事情，不要让这个苦难也好，这个什么就是白白的在自己身上过去了，而是借着这样的事情生命得到好和成长。
是的呀，不要抗拒难处，不要逃避我们的不要逃避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不悦感因为呢，我们知道，我再把它四个好像四个柱子一样四根柱子一样第一个是我真的知道我的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解决的，对，但他没有大或小的事情第二个，我深信他非常认识我，等于说他所容许的环境，他要把我他容许我在哪一个环境里面，他非常知道我，以至于他知道这个环境，他对我会用这个环境来完成他对我的心意，这是我下面的，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他对我有一个他很宝贝的心意在那里，所以那些所有的人生的过程都不是目的，都是他做工的材料所以不要用我们的精神各方面去抗拒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是 啊，我们不顺心的。然后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相信我的神是掌权的神，他是全权的掌管的神。或许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撒旦魔鬼很厉害哈，但是只有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魔鬼没有什么都知道，他会观察我们，他会抓我们的辫子，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都不知道，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神，而且他无所不在，他乐意陪着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紧紧的放他的手中来做工。 Amen。 是的是的，眼睛盯的不是这个难处，盯的不是，当然我们情绪会有反应我知道，但是呢我们对，如果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深深的认识，我知道他很了解我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安息在他的手中。
就是接着师母的分享，我就是想说，就是神他看重的是人的心，就是动机。我常常觉得呢，就是在服事的时候有各种的担心也好啊，或者没做好也好啊这些，但我越来越发现，就是我的动机是好的，是 OK 的话，我觉得后面的事情怎么说，就是神会看重我的这个心和动机啦，就是做不好和做得好之间神都会带领，就是会给智慧也好，或给管教也好，给教训也好，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心要很正，就像刚刚那个经文里说的那个西门一样，他心不正啊，他尽管就算他能行很多的神迹，其实毫无益处，就是就是有可能是我自己吧，我可能很看重那个结果，服事的结果效果效，但是可能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心是很重要的，那个动机是更宝贵的，就是更根基啦，我觉得那个就是最根本的，是动机，是你的发心到底是什么，这个是要很清楚的。我觉得动机好了，后面的行为什么的其实慢慢也会好。
Amen， 你讲得非常，表达得很好呀、yeah。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动机我们自己不晓得哈，神就会借着各种情况把它显明出来。
师母
好，您讲。
我今天重点想分享的是，在王子和这次患病的过程中，我觉得是神让我来重新的认识我自己。刚开始可能还在患病的焦虑恐惧跪求祷告中，我可能还没有更好的来看见王子和生病到底是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当然有国内的这种社会的大环境，学业的压力，但是神让我不只看见这些，就是让我重新的看见我自己身上的这种自以为是，看见我身上的骄傲，带给我儿子以及我自己生命的这种损伤。刚才在开篇的时候，第一位弟兄也分享到了，就是可能我们或多或少在生命中都有这个骄傲的尾巴。我们会觉得看自己高过别人，就像我以前在亲子关系中，我会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最恰当的，妈妈是最比你来讲是更智慧的，但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劝告啊？其实这样对于他的生命带去的压力和伤害，以及对我自己属灵生命的亏损，就是这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很感恩神通过家庭的这次，就是王子和的生病，家庭的这次磨难，让我重新的看见我自己，并且现在我就学会随时来警醒。我有一次在给主写信的时候，真的神灵就带领我写了这么一句话，那一句话是圣灵搁在我心里的。他说，你看见你的骄傲，你看见他就像老鼠的那只丑陋的灰尾巴在那里摇晃，在那里嘚瑟。我觉得 这个就是老鼠，就是它是那样，其实那样是那样的鄙陋，那样的丑陋，甚至是污秽的，但它那个尾巴是高高翘起来的，这就像我们人很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我感觉还不错，骄傲的这个随时晃动的这种自我的状态吧。所以我现在谢谢圣灵的带领，就是让我有一颗警醒的心。虽然我现在在家庭中，在工作中，我的灰老鼠的尾巴依然会翘起来，但是我翘起来的时候，我能看见它，我能把它摁下去，警告我自己警惕。第二个就是我看见人带着血气的爱，就像我那天做读书笔记的时候，我也相信是神让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我把它记了下来。他说可能我们做父母有时候你的动机哈，你觉得是爱，但是其实你觉得是爱的这个背后，其实你是在爱自己，只是你将这份爱伪装起来了，伪装成你在爱你的孩子。那我因为爱自己，因为我体恤自己以前的压力，我的恐惧，我内心的恐惧，我将这份我对自己的体恤，对自己肉体和情绪的体恤，其实是转化为了我给孩子的伤害和压力，但是我却是以包装成我爱你的方式传递出去的。所以我看到了带着血气的爱带给自己和家人的伤害。所以今天师母上周留给我们的作业就是路德的恩人。我觉得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绊脚石，遇到的每一次伤害，遇到的这些人和事，都是炼金来熬炼生命的，都是来炼尽信心，更多是锤炼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就是真的，只要我们像保罗后来他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属灵的眼睛心意瞄准主，一切人和事都是恩人，都是恩典的事情。感谢主。谢谢师母，谢谢弟兄姊妹，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何老师，那你在这个当中的这种自我的认知啊，这种很清晰的看到啊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样真正的意义？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更加确信，我更加确信主一直都在，就是我会知道，我会更加确信无论我生命顺遂还是我遇到困境，我不怕，我知道主一直都在，只要我信靠着他，然后只要我不停的在求他，我看不见，我看不清楚，或者是我站不起来，我犯错了，但是主你来兼顾我，你来把我扶起来，就像我以前抑郁的十多年你也扶着我一样，就是我回看我从我自己生病十三年到我孩子现在生病，就是我坚信主在，我就不怕什么风浪，我都不怕。我觉得这是最大，而且我知道他爱我，他借着这样的事情，他是在锤炼我的。包括刚才师母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管道哈，我们是器皿，但是就是我相信就是在国外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知道国内的状态，就是国内包括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是体制里的，有时候我们会很我会很看得很清楚，可能我在现实的工作当中，我就是一个工具，我是一个工具。但是我就在想，我刚才师母讲到后半段的时候， 我在想，我说好，在现实中我可能是这个体制的哈、啊，可能是这个国家机器的啊，某一个点上的螺丝钉也好，流水线上的一个步骤，对吧？一个工具也好。
嗯，
但是在主流我们讲的是器皿，这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肯定是本质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神的器皿是要具备生命，就是它是活的。但是国家体制里的你，你是螺丝钉，你是流水线，它不需要你是活的。你越死越好，就是你越盲从，你越没有思想，你它不需要，它不需要你是活的。你就好，你现在就做工具去做这个事就 OK 了。但是我们是主，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是活的，我们是有主生命彰显的这种活的器皿，就是本质的不同。嗯，所以刚才师母问我，就是这一路包括我生病，儿子生病，这么多的真的是艰难，一直都在风浪里，甚至一直在深渊里，有时候就是在深渊里，就是我能够，神让我越来越看明白这个世界，神也让我越来越看见他自己在我生命中彰显和作为。
Amen.
我的心很安定。
Amen.
嗯，谢谢神。
Amen. 我们都可以相信神的目的，如果要我们归属他来荣耀的他的话，所有你这些对自我的认知，对过去的难处，都要成为荣耀他的一个亮点哈。所以除了我们在反省自己以外呢，我们多看主。我很认同你讲的，你就看主，你就靠主哈，我们就仰望他，我们看着他的脸容，然后我们就会面对面的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荣上加荣呀、yeah, 谢谢，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是的。
谢谢主，感谢主。
师母，我记得有一次你给我一句话，银璇就找出来说，你们若有逆志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就必知道这是出于我还是、还是他那句话怎么说哈。我现在就是对一章十七节那个，现在就是有更多的看见，我知道是神他知道我们在寻求他，要知道什么心意的时候，他必向我们显明。现在就是越来越上这个成全的课，也深深的知道说我们就是他手上的工作，为的是要我们行善嘛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见我自己就像个幼儿一样的，就是很懵懂，然后但是就走岔路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神向我们指明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让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就是在很多次的痛哭的时候想改变又没办法改变，然后就在流泪的时候啊，要心碎的时候啊，就是心碎到极点的时候才体会到主他的那种为我心碎哈。然后就是看见父的心意吧，当我们为着我们想要的就是心碎达不到的时候，我也看见了父他的心，就是我没有照他所行，他也为我心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一切都是出于他，我就默然不语吧。但是以前我自以为我自己很敬虔，也非常想要成为神他自己眼中所要成为的那个孩子，努力的追求。可是我最近在发现，就是说跟你刚才讲到的约拿就很吻合。我觉得还是神开启我的眼睛吧。以前我总是不明白我所要的，神为什么就是会成为这样啊。那后来我才发现我里面有一个想要的东西跟神想要的是南辕北辙的。就比如说那有一天突然就是电子产品给到我女儿啊，她以前她我是经历到这个神的恩典，她主动的就是把电子产品交给我，那后来我就藏起来了，就是再也我想不起来在哪。有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电子产品在哪里，然后从那以后他就拿着这个电子产品。我曾经问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 很多次我的感动就是这事儿出于他，但是我心里就很难过呀，这个孩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呀，你要负责呀，我就埋怨他，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不做工啊，就是有很多的埋怨。后来我才在祷告中看见，就是我的丈夫不支持我，就是电子产品我们要有一些界限给这个孩子，那这个过程中我很痛苦，我就觉得这明明是错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对我的丈夫其实有很多的不能接纳和饶恕，然后在这个碰撞的过程中我痛苦非常，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没有站在同一道界限上。后来我才明白我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这样子的破口的时候，孩子是不顺服，他还不受教。在这过程中我昨天有去跟据园，我帮助俊俊他们一天的时候，我再次看见我心里受伤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女儿从书画道路走的，走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她的恩典实在太厚了，太多了。因为从我小时候的恩典来看，我们都是没有认识，可是她就是在基督化道路上长大的，我对她里面有很大的期待。我觉得神给了你这么多恩典，你应该是这样那样的，我里面有个标准，她没有照到这个标准，我对她很失望，我就很想她成为，所以我努力要去用自己的比如说我得到了圣经的话语教导他，总想惯他，但是我发现我这些东西都要被打碎，全都是变为无有。就现在我现在就是常常就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我说的话是没用，我要求我丈夫要怎么样也没用，就是当我人的办法完全走进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这么的贫穷，也是这么的无用，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一点的事情，就是好像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一样的。哇，我才认识到说我有一个标准，就像刚才你们讲到的约拿哈，他里面的标准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啊，对吧？然后神你的话我就是转不回来，就是转不回来。就是在18年我去塞班的时候，我也明白了神给我感动，我要重新再受一次洗。我知道我对我丈夫很亏欠，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要起来。但是当我愿意做的时候，神给了很多的恩典给我，可是后来走着走着我又把这个意向给忘记了，我又待在我自己想要的，我女儿她要就是她成为我里面的那个标准，我里面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我里面的一个偶像吧。那现在在我真的是在寂静中心死去，对自己的死去的时候，我突然得到一种释放。我就想到神把我女儿引到香港去的时候，我跟神求的，我说神，我要的求释放。刚才你也在问哈，就是说突然短线了啊，就是
交托他的是吧，交托他的是什么，
交托就是对，交托的是什么，对。我突然在想，难道此刻就是想要看见神转变我的孩子吗？或者说转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其实我突然在想，其实我交托的还是我自己，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回到神的那个心意上，做成他手上的那个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还要继续来寻求。但是就是好像那个属神的眼光稍微清晰了一点，就好像就是又靠近了一点点心意，就是那个这些心碎啊，这些流的眼泪啊，我觉得还有走过的这些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的那个痛苦，那个改变啊，是很疼很疼的。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意实在是最好的。在这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恩典，就是当我每次走不下去灰心沮丧到急促的时候，他又让我看见神可以改变我的女儿啊，她完全可以，我为什么不信她呢？有时候我一边在说头，我就说你看神可以让这些一切事情改变，她为什么没有？她其实不是我在等候她让我这个环境改变，而是她在等待我成长啊！我
是的，
我就好感恩好感恩，就是那种就觉得我把自己完全献上都不足以为惜，因为她就是要领我走到她的正路上，我就这么傻哦，常常就是那种，哎呀，我想到这位神的时候，我想到他的那个爱的时候，我无法用我的言语来比拟。所以说，唯有 靠近他，多多的，就是就像那个上次，就是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他里面，我们就能结果子，不在他里面，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就是那个，因为我常常靠自己的聪明嘛，然后发现自己这个结果实在都是虚空啊，所以现在不得不常常转向他，要定睛在他身上，稍不注意我就觉得我里面的那个己又占了上风，然后那个破口就出现了。所以说特别感恩，就是跟随神是很美好很美好的。对，我不用再
Amen
接住，我就
Amen。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两个经节哈，就是哥林多后书，谢谢哈，道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十五、十六哈。直到今日，十六、十七哈，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好，
这是神的话。我们的愿，神会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那神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的不好，他是要让我们整个转向他，然后知道我们离得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不是在说你知道吗，你很无能，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无能才会想要靠他做，我知道。但是呢，神是要我们的心里面得到自由。那就在什么时候转向他的时候，完全的转向他，我们就自由了。这是目的，要让自由。在正确的方向啊，要我们在啊，速度有时候有快有慢，但是呢我们要盯好主，然后呢就走对这条路。那就是大卫说的，大卫说的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是的。好，对这首歌大家有印象吗？有没有熟？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我有何足多。这个副歌是，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那个谭正，麻烦你带我们唱一次从头到尾，然后好，谭正请你。
好，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来有何足多。未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好，感谢主。好的，好，